二十，布达佩斯。对我们而言，布达佩斯是个有特殊意义的地方。我和约翰谈起往日，总想起结婚头两年在布达佩斯的生活，我们就在那里立下共同生活的基础。与南希去了一趟御空之后，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布达佩斯。那年我和约翰即将庆祝我们的结婚20周年纪念日，我希望能和约翰回到我们婚姻生活的起点。我和约翰告诉自己，不管未来如何，我们都拥有今日，我们可重燃旧日的回忆并制造新的回忆。匈牙利天寒地冻，我们几乎招架不住。我已习惯南佛罗里达的冬日，忘了二月的布达佩斯有多冷。我这个热带来的女人，为什么总是到冰天雪地的地方旅行啊？接着我们听到温暖的笑声从机场的另一头传来，20年前的回忆涌上我的心头。你们好，我们的老朋友费里用匈牙利语对我们高喊，我们拥抱亲吻。我们第一次去布达佩斯，约翰就遇见费里了。那时匈牙利人对棒球很着迷，约翰和费里也一起打棒球，然而整支球队只有约翰知道所有的棒球规则。离开匈牙利后，我再也没见过费里，直到今天。你们好，我的朋友，能再见到你们，我真是太高兴了。我去开车过来。费里开心地说着。1994年，我们离开布达佩斯之时，满街是俄国和东德制造的汽车。那时，费里开的巴卡斯就是东德制造的典型两光车，三不五时就会抛锚。约翰扶我走到人行道，我们发现路边停放了一辆白色的凯迪拉克凯雷德。约翰说，哇，在这里竟然看得到这种车。费里从凯迪拉克钻出来对我们微笑。从机场出来的路上，我们发现布达佩斯在这20年间的改变。加油站、德国商店、广告看板、大型连锁百货店，还有商店街。记忆中黑暗的街道，如今处处是五光十色的霓虹灯。文艺复兴建筑的一楼是明亮崭新的药妆店。我告诉自己，别缅怀过去，拥抱新的世界吧。1994年，费里住在布达佩斯郊区的一间小屋，那是他自己盖的梦想之屋。小屋虽然简单，却是费里一点一滴存下来的钱盖的。房子的墙几乎厚达60公分，是约翰拿泥刀和铁铲帮他砌成的。房子的主梁则是他们俩一起去森林挑的。看到他现在住的家，位于布达佩斯市中心一栋四四方方的2层楼传统农舍建筑，在后苏联时代显得特别古朴。费里展示这栋房子的细节，扇贝状的屋瓦，地板发热系统，定制的烤面包炉，树枝编的篱笆而非一般的铁丝网，连窗户铁栓他都自己安装。他说他总共装了124个。费里带我们去他的秘密基地，地下酒窖。酒窖很大，墙面需要的石头来自匈牙利产酒区，石头上长满黑色的霉菌，酿出来的酒因而别具风味。费里在这个地窖酿出种种美味的酒，包括红酒、白酒、甜酒、无甘甜味的酒，还有鲜爽醇厚的水果白兰地、巴林卡。我们随即开始品酒。费里说，让酒香释放出来，你们能在这里真好，就好像你们不曾离开似的。我们沉浸在匈牙利的氛围，除了回忆，还有歌剧、古城、国会大楼、乡村。但我最爱之地莫过于费里的酒窖，和老公与匈牙利最好的朋友一起在那里品酒。费里说，我们该做点特别的匈牙利炖肉来庆祝一下。明天我们要宰兔子，约翰，你也一起来吧。第二天一早，我们在费里的客房醒来，约翰帮我穿外套。我问他，你敢杀兔子吗？约翰向来温文儒雅，不曾打猎，没拿过枪，也不想拿，当然不曾用棍子把兔子击昏。 绑起兔子的后腿，再拿刀将兔子的喉咙割开。约翰叹了长长的一口气说，我还是照费里的话做吧。约翰帮我穿上长长的黑外套、靴子和腿部支架，让我坐在门廊看。费里喝了几口巴林卡，就挑好第一只兔子，那只是灰白色的，重约5公斤半，是他养的兔子中最大的一只。他先把兔子打昏，扭断兔子的脖子，把兔子的后腿绑起来，然后开膛剖腹。他对约翰说，该你了。他们总共宰杀了3只兔子，剥皮后取出内脏，然后把肉切块。约翰几乎都摆出一张苦瓜脸。我看着他们杀兔子，心中一直想着约翰的事，看他做我未曾看他做过的事，让我有种奇异的感受。我告诉自己，有一天他将过另一种生活，没有我，而且充满新的冒险。这么一想，我就觉得安慰。费里的女友维奇把炖兔肉的配料端来，切成一堆小山的洋葱、辣椒酱和一块猪油。他开始做饺子，费里则把兔肉放在大锅中煮，加上酒、水和配料。费里从酒窖挑了一瓶上等美酒，赤霞珠红葡萄酒。我们把酒杯插在白雪中，在火堆旁取暖。我心里想，真高兴能来这里，活着真好。费里陪我们玩了好几天，还拿手风琴给我们听。他带我们去泡温泉，开车载我们到处玩，帮我穿好御寒装备。他总是为我们打气，有时也帮忙抱我起来。他请我们吃野猪、鹿肉等动物做的香肠和酸樱桃饺。这种饺子是他在俄国工作时发现的，就此爱上这种面食。他说，吃，多吃一点，还有很多。费里是雅芳化妆品的主管，他敢于尝试，加上点子很多，深受老板器重。他曾被派驻到俄国担任总经理，使营业额增加1亿美元。他笑道说，俄国女人一定把唇膏当早餐吃。费里告诉我和约翰，他碰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。我说，如果你无法改变情况，那就改变你的态度，你就是自己心灵的主宰。费里翻了一下白眼说道，那是美国人的作风。但他依然对我们热情无比。大雪纷飞，然此时布达佩斯的雪特别湿。以前我和约翰在这里的时候，未曾看过整条灰灰的街道都冻结在纯白的雪中。尽管在雪中寸步难行，有如在面糊中行走，我们还是想出去走走。约翰帮我穿好外出的行头、外套、支架、靴子。我们这时才了解住佛罗里达的幸福。轻薄的衣服好穿多了，尤其是你双手都不能动的时候。我就此向下雪的季节吻别。那天的雪景极美，一片无暇的白。我们在市区找寻以前去过很多次的餐厅，我们记不得店名，但对他们的鹅肉念念不忘，那分量实在大得惊人。他们的甘蓝菜滋味甜美，苹果也很好吃。我记得那餐厅的位置在市中心迪亚克弗伦茨广场附近的一条小巷。以前住在布达佩斯的时候，我每天都会走过这个广场。我们在广场附近寻寻觅觅，石板路很滑溜，我们得小心不要摔倒。我累了，几乎无法举起我的脚。约翰找到板凳，把上面的积雪抹去，要我坐在上面休息，他继续寻找。不管我们在广场一带怎么绕，都找不到那条小巷。广场上到处是新的广告看板和新的商店，已经认不得路了，最后只好放弃。唉，也许那家餐厅已经关门大吉。即使是曾起死回生的布达佩斯太阳报，也在3年前吹了熄灯号。有一天，我们碰到我在太阳报的老同事史蒂夫·萨拉克，跟他问起那家餐厅的事。他说，那餐厅一直在原来的地方，并陪我们走到迪亚克弗伦茨广场的地铁站。约翰和史蒂夫扶我走下地铁 阶梯。唉，那烤面包和燃油的气味20年来一直没变。我们买了一样薄薄小小的车票，用同样的机器打洞，搭上一样肮脏快速的手扶梯，我们在同样的月台等车，月台的天花板一样是难看的橘色，而电车车身也还是蓝的。一阵悲伤席卷，跟史蒂夫告别之后，我哭成了泪人儿。约翰问，你怎么哭了？我回答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说。我和约翰在2月14日情人节庆祝我们的结婚20周年纪念日，为了这个特别的晚上，费里为我们安排入住盖勒特饭店的总统套房。这家饭店成立于1918年，具有19世纪末新艺术风格，就像一位优雅的老奶奶，式样老旧但不失风华。尽管饭店仍有些苏联时代遗留下来的东西叫人看了刺眼，例如70年代的日光灯和肥胖的指标字体，但那彩绘玻璃和美丽的锻铁仍令人百看不厌。神通广大的费里为我们订了尼克森套房，因为尼克森总统曾在此下榻两次。套房有个小阳台，可俯瞰多瑙河，看浮冰在河上漂流。我们穿上饭店浴袍，约翰抱我下楼去洗温泉。温泉分男女两区，我们分别走入热腾腾的泡汤区。我独自坐在摄氏38度的池水中，靠近温泉的出水口，上方是蓝绿色小块瓷砖拼成的圆顶，蜂蜜色泽的阳光从玻璃天花板流泻下来。我打量那里的女人，老老少少，艳瘦环肥皆有，有人全身赤裸，有人穿泳衣。我看他们在滑湿的地板上疾行，优雅地走下池中阶梯，他们结实的臂膀双腿在阳光中闪闪发亮。这时我才意识到，天哪，我要怎么爬出池子。几次旅行下来，我的身体越来越虚弱，去温哥华的沉船湾之前，我就已经知道了，在那沉船湾陡峭的阶梯爬上爬下后，我的肌肉受损，永远不会复原了。但我的心智却变得更加坚强，这样算公平吧。这次在布达佩斯，我几乎走不动了，我一举起我的左脚，脚就撑不住，立刻滑落下来，绊倒自己。因此平常我得绑上支架增加脚的支撑力，但我此刻在女士专用的温泉区也没绑支架，约翰更是远水救不了近火。于是我继续坐在温泉池中，反正我有的是时间，我何其有幸能回到这个我最喜爱的城市。布达佩斯地底下布满温泉，疗养泉在欧洲更是出名，有的温泉已是古迹，有几百年的历史。这里还有三温暖、热池、盐室和蒸汽室，据说可治疗各种疾病。这里的人很爱利用泡汤的方式养生，有的温泉还有牙医进驻服务。我想起和南希一起去浴空泡露天温泉，我的头发满是雪花，看起来像白发苍苍的老太婆，但在这里我觉得自己还很年轻。我抓着阶梯旁的铜栏杆，一步一步从池中走出来，站在潮湿滑溜的地砖上，我微微颤颤地往前走，引来众人的瞩目。我全神贯注地走，生怕摔得四脚朝天。我告诉自己，是我自己决定要来的，因此没有什么好后悔的，也不必自怜自艾。我和约翰在外面碰头，他问我，你在那边泡得怎么样啊？我说，很好啊。我们上楼回到尼克森套房，在房间洗澡休息。我们好久好久没有这样享受宁静的两人世界。约翰帮我洗头，我说我不再上网疯狂找资料，不去追求虚幻的疗法，不参加人体试验，也不再对解药抱持希望。他觉得这样可好。我决定顺其自然，接受一切，好好把握还活着的每一天，快快乐乐地过日子，最后带着微笑离开这个世界。约翰说，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，如果我是你，我大概会开车去撞树。我说， 我早就想过那个点子了。约翰说，千万不要。我说，我不会的，因为孩子无法了解我为什么要做那样的事。约翰说，很好。我说，我走了之后你就没有负担了。约翰说，怎么说是负担？我希望为你做任何的事。他把我从浴缸里抱起来，帮我擦干身体，把纠结的发丝梳理好，接着帮我穿胸罩。他说，这件要扣最松的那个钩子，对不对？我笑着回答，你现在已经是胸罩达人了。约翰第一次帮我穿丝袜，那是薄如蝉翼的黑色丝袜，一不小心就会被拇指戳出破洞。我说，小心一点哦。他把针织洋装套上我的头，帮我穿好，然后跪下帮我穿靴子，绑好支架。我问，脚趾会不会蜷曲啊？我的脚趾已经没有肌肉，如果蜷曲到脚下，我走路的时候就会很痛。约翰说，不会。他再一次帮我穿长长的黑外套，结果手套进去袖子就卡住了。我说，把我的拇指往内弯。我没有气力把自己的手弄出来。最后还有一顶黑帽子，我说，帽子上的花不要对着正前方，稍微转到一边，如果在正前方，我的前额会像中了一株花椰菜。去吃晚餐的路上，我绊倒了，丝袜破了一个洞。约翰说，要回房间换一双吗？我回答，算了，我们好好享受这一顿吧。我们在饭店餐厅一个安静的角落大快朵颐，我们点了五道菜，每道菜都配不同的酒。匈牙利人翻译的英文菜名叫我们一头雾水，这是什么菇啊？我只好翻到菜单解说的部分，好好品尝里面的每一种食材。胡桃加玉米粉粒，萝卜汤中的姜，意大利饺里有绿壳菜哈，还有曼加利茶猪，又称匈牙利油花猪。这种猪比普通猪多上一倍的油脂，肉的香味也比较多层次。甜点则是杏仁糖和山莓冻。我们啜饮每一口酒，仔细品尝红酒、白酒、甜酒和不甜的。我们谈到应该感谢一些人和事，想起20年前的新婚之夜，说到我们到底干了什么好事啊，就忍不住大笑。还讲到我们在国外的生活，那样的生活使我们紧紧相系，成为一对佳偶。服务生说，餐厅就要打烊，可以先送来账单吗？我们最后用上好的香槟为这晚画上句点。走出餐厅时，我整个人几乎只能倚着约翰走不回房间了。约翰扶我回去，帮我把身上的衣服一件件脱下，抱我上床。